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德国的纳粹政权对经济如同对一切其他事物一样实行严格控制，盟国的空袭又把德国炸得满目疮痍，但即使在德国，工业家一方面与政府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也在秘密计划战后重建。他们千方百计地避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被垂死的纳粹政权拉入徒劳的自我毁灭，于是和帝国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一起设法阻挡对希特勒于1945年3月发布的焦土命令的执行，尽量不对工业设施进行无意义的破坏。事实上，德国工业的毁坏程度远不如战争造成的一般性破坏那么严重，企业家因此得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紧密参与推行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也是一样。战争动员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产能，虽然在战争中经常遭到严重破坏，却没有被摧毁。实现和平后，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再用于生产军备，可以投入重建。战争的废墟下埋藏着重建的潜力。经济复苏和战时经济动员一样，需要国家的干预。战争给欧洲带来的物质破坏如此巨大，国家不可能不插手经济管理。两次大战之间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使人不再相信经济能靠市场力量自行恢复。法国和英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执行大规模基建项目，重建经济。美国领导人虽然倾向于自由市场，此时却很难对这种意见提出反驳。严格的国家控制在苏联更是由来已久，国家需要组织执行大规模的住房建筑计划。由于粮食短缺，国家也需要继续掌管对粮食的控制和分配。英国的粮食配给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所以在二战刚结束的那些年里，欧洲经济受国家开支水平的影响和被国家控制的程度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时无法想象的。然而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欧最终没有采纳英国和法国那种大规模国家控制的模式，虽然东欧在苏联影响下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了12年纳粹主义的高度国家控制之后，人们热切希望去除加诸自由市场的各种制约，大力削减官僚冗规，废除产业垄断。在多数国家中，国家虽然起初进行了大力干预和指导，但不久就逐渐退出。不过到那时，经济复苏已经如火如荼。全面战争产生的社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民众都非常期待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改善民生，这也是促使国家干预的一个因素。当然，一战期间，民众也有同样的期待，但后来大多落空，民众大失所望。然而，一个关键的领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早在1914年以前，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已经引进了有限的社会保障措施。两次大战之间，在工人政党的压力下，欧洲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都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一致，在福利和覆盖面上差别很大，但是提供社会保障成了普遍的潮流。二战后，建设完全的福利国家成为必行之事，人民对此寄予厚望，国家没有选择，只得努力满足。从自由派到保守派，各种倾向的政治家和劳工运动领袖一道力推建立更广泛的福利网，虽然各有不同的目的和打算。即使在法西斯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对大众的动员也提高了民众对包括国家福利在内更加美好未来的期望。纳粹主义在德国之所以从者如云，部分是因为他信誓旦旦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造新住房，提供全面社会保险，加建娱乐设施，并保证每家拥有一辆小汽车，人民的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也对人民做了类似的许诺，这些许诺大多没来得及兑现，惨烈的大战就爆发了。但是对国家促进物质繁荣和改善福利的期待 并未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而消失，而是转到了战后政府身上。英国人民普遍认为自己在全面战争中做出的牺牲应当得到国家的报答，战时的充分就业应该继续，应该向全民提供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20世纪30年代的贫穷匮乏绝不能重演。1944年，英国政府承诺执行充分就业计划，因为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有可能成功实施两年前威廉·贝弗里奇在他的报告中建议的那些社会保险措施。战后的英国政府显然会高度重视社会政策，然而也不应夸大20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的变化。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是很好的例子。一战前，女权运动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比较强势，尤其是在争取妇女投票权方面。争取妇女投票权的积极分子发动的运动成功地引起了广大公众对此问题的注意，但是在欧洲的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东欧和南欧，基本没有自由开明的宪政政府，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弱小得多。在讲德语的中欧，女权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层妇女，然而妇女权利运动进展甚微，因为女权运动基本上被挤压在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间，后者将妇女解放的要求视为争取社会与经济变革这一更广泛斗争的分支。至少在妇女投票权的问题上，一战在许多国家造成了突破，妇女对战争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这导致了社会对妇女投票权态度的变化。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的妇女都获得了投票权，但是法国直到1944年才给了妇女投票权，意大利是1946年，同年还有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比利时妇女在1948年获得了投票权，希腊更晚，要等到1952年内战结束后。在中立的瑞士，妇女到1971年才获得了联邦一级选举的投票权，各个行政区给予妇女投票权的时间不等，最早是1958年。袖珍国家列支敦士登更是拖到了1984年。除了获得投票权之外，妇女在家中和工作场所的地位并未改变，男性仍然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英国，贝弗里奇报告规定，丈夫是社会保险的缴费人和受益者，妻子只是依赖丈夫的被赡养人。法国1946年通过的宪法仍强调妇女需履行母亲的职责。在劳动力市场上，妇女也继续受到歧视，已婚妇女尤其如此，因为社会仍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家务和生孩子。各个职业的高等级别基本上都把妇女排除在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就业仍然限于传统观念中的妇女的工作，比如护士、福利工作者、小学教师、秘书或店员。妇女在教育领域也仍然处于严重劣势。不错，从1900年到1940年，欧洲各地都出现了女大学生人数增加的趋势。那段时间内，仍然很少的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一部分是女生，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二战之前，西欧大学生中女生只占不到五分之一，女生比例最高的是芬兰，接近三分之一，法国、英国和爱尔兰都是四分之一以上，但西班牙和希腊只有 7% 到 8%。 二战期间，许多男青年应征入伍，大学女生的人数随之增加，但这方面的重大变化和妇女总体地位的提高一样，要到几十年后才真正到来。平民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机会也不如想象的多。当然，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完全打乱了世界经济。两次大战以及他们之间那段时期的政治形势云谲波诡，20世纪30年代又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主阶级财富的重大损失。当然，没收富人的财产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特点，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尽管地主坚决抵抗，但仍然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两次大战和他们之间的时期造成了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长期趋势的巨大中断。尽管如此，大战前夕有钱有势的人在战后一般仍然保住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只有在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是例外。英国没有遭到过占领， 它在制度和社会状况上的连续性比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更明显。社会精英阶层要承担高额税负，他们的地产常常被军队征用，有时他们为了缴付遗产税而不得不出售大量地产，这些的确造成了他们财富的大幅减少。具体来说，遭受重大损失的通常是土地贵族、乡绅和其他拥有大量私人资本的人。另外，如他们经常无奈叹息的，仆人越来越难找，年轻女性不再到上层阶级成员的府邸里当仆人，去常年累月的做苦工，战前时代的贵族生活方式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但是贵族的地位依旧很高。而且1946到194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人口的 1% 仍然拥有当地全部资本的一半。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投身于抵抗运动而获得了尊敬的新人，也有个别女性取代了威信扫地的战前第三共和国领导人和维系政权的通敌者。然而在地方一级罪大恶极的通敌者被清洗后，其余基本照旧。意大利也是一样，大战甫役结束，护恶不圈的法西斯分子立即遭到清洗，共产党人也被排挤出了新政府。但除此之外，政治阶层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经济方面，战争尘埃落定后，战前控制着意大利商业的家族和南方拥有大规模庄园的家族基本上依然如旧。然而在工业中，与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新阶级的地位开始上升。在贝奈利和菲亚特这样的大公司中，强大的工会保证了工作场所的新气象。法西斯主义倒台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官僚及司法制度发生的变化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在由左派掌权的许多北方城镇。在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中，德国上层人士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然而上层人士也主持犯下了一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军队和党卫军的高级将领中，上层人士所占比例超过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许多工商界领导人密切参与了没收财产、无情剥削被占领国、雇佣奴工和借种族灭绝之机大发横财的行动。有些最丧尽天良的行为在战后同盟国举行的审判中受到了惩罚。但是即使在经过了1949年的惨败后，德国的精英阶层成员仍然令人惊讶地保持了他们的地位，除了那些和东部省份的庄园主一样因战争和占领而失去了土地的人之外。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政治和经济精英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更深远的变化要等到世纪的下半叶。社会下层的人平步青云进入精英阶层仍然鲜有发生。在主要交战国中，德国算是部分的例外，在那里加入纳粹党及其众多的附属组织增加了向上爬的机会。法西斯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普遍，更大的变化到后来才发生。就连人们有时说的炸弹不长眼睛、不分穷富、照炸不误的话也并不准确。在工业城镇中，穷人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和贫民窟里，非常容易成为狂轰滥炸的目标，而中产人士居住在宜人市郊和大庄园的气派豪宅，躲过空袭的可能性则大得多。后人称为贫穷循环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二战结束后，复员的士兵一般都重操旧业，他们的社会阶层通常没有改变，生活环境也依然如故。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徙的长期趋势意味着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通常住在接近市中心的劣质住房中，几乎无望跻身于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员的行列。然而随着服务部门的扩大，从事行政人员或职员这类低级白领工作的机会增多了，这在欧洲是普遍现象，尽管各国的增速不同。社会下层的人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微乎其微，乡村人口的下降、村子里年轻人的减少和农业工人的短缺标志着长期的转变。转变由于战时经济而进一步加快，在战火未及的偏远地区，机械化和现代交通不见踪影，农庄上的日常劳作仍是50年前的那一代人所熟悉的，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也基本未变， 虽然肯定不如一战前那么辛苦，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但仍然与上一代工人的生活相差不大。受二战破坏最严重的欧洲地区，主要是从德国向东、向南延伸到苏联西部的那片地方，根本没有条件回归战前的正常状态。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战斗最为激烈，种族灭绝的杀戮居全欧之最。德军撤退时又实行焦土政策，大肆破坏，使这三个国家的大片地区被化为废墟。德国败局已定，却拒不投降，招致了巨大的破坏。大战结束时，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流离失所，几百万名士兵成为战俘，向西方盟国投降的约300万人，到1948年大多得到了释放。但落入苏联手中的300万名战俘中的最后一个，到1955年才获释。东部省份蜂拥而来的难民造成人口激增，老百姓的住所拥挤不堪，大城市 50% 的住房被战争摧毁，民众因国家战败而感到惶恐不安，前途渺茫。然而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区在战后将由西方盟国而不是苏联人来占领，他们还是会扼手称庆，因为关系重大的不仅是战争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破坏，还有政权的特点。在战后被一分为二的德国，人民生活的轮廓主要是由占领者的利益所决定。德国西部由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定，德国东部由苏联人决定。苏联人民一方面因取得了胜利而倍感自豪，无疑还因自己终于活了下来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则要承受几百万亲人死去的锥心疼痛，还要努力在被敌人化为废墟的城镇和村庄的瓦砾上重建生活。战争结束了，但斯大林的统治制度并未改变，他的力量与合法性反而因战争的光荣而得到加强。他依然保留了过去的做法，没收财产，严格规定产量或生产率定额，实行警察国家的专断统治，残酷奴役投入重建公路和铁路的劳动的几百万名战俘、不可靠分子和士兵。现在这个制度又强加到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头上，即使在一战前，那里的国家也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他们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破坏，如今又要被封闭起来，无缘从即将给西欧带来新生的经济发展势头中受惠。经济复苏之前景。一战后，欧洲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明显下降，二战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国际经济的长期趋势。二战也标志着英国彻底沦为世界经济龙头老大美国的跟班，这一点自一战后已经明显可见。二战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则将其完全证实。英国为了打仗而债台高筑，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美国则在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工业巨人。大战结束时，英国的财政疲弱凋敝，美国的经济却欣欣向荣，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赢家。二战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是 15%， 一战期间是 7%， 经济产能据统计增长了 50%。 到1944年，全世界 40% 的军备是美国生产的，在英国出口日趋减少的同时，美国的出口不断攀升，1944年的出口比1939年多了2/3。美国的雄厚经济实力使他能够通过租借法案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同盟国的作战。租借法案是罗斯福总统想出来的主意，1941年春在国会得到通过，美国据此可以向盟国出借装备，而无需要求那些捉襟见肘、债台高筑的国家还款。截至大战结束，美国在租借法案名义下的出口总额达到320亿美元，其中近140亿美元是对英出口。美国还为苏联雪中送炭，提供了价值90亿美元的物资，包括食品、机械工具、卡车、坦克、飞机、铁轨和机车。美国是战争的军需官，很快它将成为和平的司库。大战尚未结束，战后规划即已开始。对于欧洲在1945年后不会进入苏联阵营的那一半，美国凭借自己超强的经济实力，在其战后经济的建章立制中一言九鼎，虽然其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才充分显现出来。盟军登陆诺曼底一个月后的1944年7月， 组成联合国的44个同盟国的700多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一家酒店开了近一个月的会。代表们住得不太舒服，因为酒店太小且年久失修。与会者要为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制定原则，希冀新秩序能够永远克服20世纪30年代导致了经济民族主义、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胜利的那些灾难。英美两国的代表团是会上最重要的角色，但到底谁说了算，众人都心中有数。会议最后一天达成了协议，其中一些关键的基本思想是英国代表团团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他看清了大萧条期间大行其道的正统经济理论的危险，在大战期间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反周期理论，提倡通过国家干预和赤字开支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不过当英国和美国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团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代表的美方利益总是会占上风。布雷顿森林会议主要在凯恩斯的倡导下建立了货币自由兑换的新货币秩序，各国的汇率与美元挂钩，以此来取代已经信用破产的金本位制度。然而可兑换性在第一次大考验中一败涂地，那是在1947年夏天，英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发生了英镑换美元的挤兑，使英国的美元储备几乎告罄，结果英国不得不暂时取消英镑的可兑换性。怀特提出的两条建议最终化身为两个重要的战后机构，一个是旨在纠正具体国家预算失误，维持体系内稳定的国际稳定基金，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个是为战后重建提供必要资金的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后来成为世界银行。尽管开始时提供的资金比起实际需求来只是杯水车薪，与会者也认识到需要再成立一个机构为自由的全球贸易确立规则，不过这个想法并未落实。国际贸易关系最终归入了1947年达成最初由23个国家签署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管辖之内。无论存在着哪些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使布雷顿森林会议无法马上收效，会议的召开都表明各国决心不让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重演，也表明各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必须改革，否则不能避免引发那场灾难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崩溃。显然，美元必须接替软弱的英镑，成为国际金融的轴心。美国人支持商定的贸易自由化，对美元地位的提高也乐见其成。欧洲人也接受这样的安排，视其为战后经济秩序的前提。但是，双方的重点有所不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必须以战前无法想象的规模进行国家干预，这不仅是为了经济重建，也是为了遏制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起大落，防止再次出现大规模失业，因此达成的妥协。当然，它不适用于苏联集团，是自由贸易和国家指导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各国都对资本主义做了一定的改革，但变化并不剧烈，也没人对资本主义提出根本性的质疑。除了共产党人，但共产党的力量在迅速萎缩。尽管共产党在冷战形成时期为维持群众基础费尽了力气，虽然在满目疮痍的1945年难以预料，但是被德国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结合，将在后来的30年间给西欧带来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这个结合在1945年后能够成功，有一个一战后不具备的重要先决条件。1919年，沉重的战争赔款使德国和其他战败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而1945年后，西方盟国没有要求战败国赔偿，德国东部地区另当别论。1944年，提议在战后把德国打回前工业化时代，因而给纳粹政权提供了大好的宣传口实的摩根索计划，一度得到认真的考虑。虽然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大力限制德国将来的工业生产水平，但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让7000万德国人民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使对欧洲复苏至关重要的德国经济一蹶不振，这没有任何好处。冷战开始后，这一点变得越发清楚。后来的事实证明，把东半部锁住的铁幕对欧洲西半部产生了间接的好处。对东欧人民来说，铁幕是一场巨大的人间悲剧。 但是欧洲那些一战后一直为族裔冲突、民族主义暴力和边境争端所困扰的地区被苏联的控制，这对本来就比较富裕的西部地区是有利的。与逐渐成型的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不同，西欧国家在废墟上重建经济时能够依靠美国的支持。从1914年到1945年，欧洲人似乎一心要毁掉自己的经济基础。与之形成惊人对比的是，在那以后的30年间，西方民众享受到了在百废待兴的1945年完全无法想象的持续的空前繁荣。由于持续的繁荣，西欧人民的生活今非昔比，即使在情况完全不同的东欧，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大多数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困难时期。欧洲国家靠自己不可能实现如此巨大的转变，欧洲东西两半的经济重建都高度依赖新兴超级大国美国或苏联的帮助，但他们遵循的道路截然不同。1945年后，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的两半都开始分道扬镳。